第二十三篇行程八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民数记十六章所描绘的另一次的背叛。这一次的背叛紧接在十五章所插进来的教导和警告的话之后。第一次的背叛是那些在营边界的人发怨言说恶语，第二次的背叛是那些掺杂的群众起贪欲，第三次的背叛牵涉到与摩西关系极其亲密的两位长辈，如今在第四次的背叛，就是在窥探美帝时不幸的背叛之后，有一些领头的人背叛了。这次背叛的规模更大，牵涉的人超过250人。我们首先来看背叛者是哪一些人。可拉是利未的后代，与摩西、亚伦同支派，与他们一同侍奉神。因此，他不是在营边界的人，也不是在掺杂的群众，他乃是利未人，侍奉神的人，甚至是利未人中的首领，他是在营的中心。然后是大丹、亚比兰与安，就是流便的后代。照着他们天然的出身，他们在以色列人中是领头的。同着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和安，还有会众的250个首领，他们都是从会中被选有名望的人。民数记16章1到2节指明，背叛的灵一直的在扩散，以致完全遍及百姓。这一次的背叛对摩西和亚伦成了很大的难处，因为这一次是抵挡神行政的中心。这一次背叛的原因是为了争地位权力。在9到10节，摩西说，以色列的神将你们从以色列的会众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立在会众面前服侍他们，又使你们和你们所有的弟兄、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。这在你们岂是小事？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祭司有祭司的职任，就是祭司的侍奉，利未人有利未人的侍奉，是赐予祭司的，并且他们是侍奉祭司的。但是摩西的话指明，这些背叛者要争夺权力和更高的地位。在三节，背叛者指控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太过分了，全会众个个既然都是圣别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，远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这显示这一次背叛的根源乃是争权。历史历代以来，基督徒中间许多的难处都是起源于争地位、争权力而引起的。今天在社会上处处可以看见这样争权力，在学校、在政府、在公司里、在工作的场所里，每个人都玩弄政治手腕，为了要谋求更高的权力与地位。这样的事发生在古时候神的百姓中间，也在历世历代基督徒中间一再的重演。我们在民数记16章4到11节、15到18节看到摩西的反应。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，这指明摩西对背叛的反应是谦卑的。摩西虽然谦卑的伏伏在地上，他却没有放弃神所赐给他做神代表权柄的地位。他责备可拉一伙的人，吩咐他们各拿香炉到耶和华面前，并且说，耶和华必叫人晓得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别的，就叫那人亲近他。这指明在权力的争夺中，唯一能审判并曝露人真实光景的乃是神的自己。摩西没有反抗，反倒将背叛者和他们所背叛的人带到神面前。摩西是神权柄的代表，他将这个案件交给神最高的权力，让神来说话， 让神来暴露，并让神来审判。摩西非常生气，并祷告说，求你不要看重他们的供物，我没有拿过他们一匹驴，我也没有虐待过他们一个人。摩西祷告求神不要接受他们的供物，这是非常严重的。神的仆人这样祷告是很不容易的。这里摩西似乎被迫为他自己表白，神并没有为此定罪摩西。摩西打发人去招大丹亚比兰，但他们狡辩说他们不上去。我不喜欢说到神子民的背叛，但是圣经在民数记16章这里有一大段的记载论到这件事，寻求地位和权力的野心对神的子民总是一个难处。野心是个地鼠，暗中破坏神的计划，败坏神的子民。我钦佩摩西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的胆量，他受攻击到极点。那些背叛的人不仅攻击摩西背叛反对，也背叛反对摩西是神所安排的权柄。摩西很难为自己说什么。我和尼托真弟兄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多次的受到攻击。尼弟兄绝不做什么或说什么来为自己表白，他也不抱怨。尼弟兄曾告诉我，因为他是受攻击的目标，因此他很难说什么为自己表白，也很难说到别人而不定罪。所以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安静，什么都不说。虽然受攻击的是尼弟兄，但是受亏损的却是召会，神的计划受到伤害。不仅如此，许多对这些事没有足够辨别力的青年人也受到了败坏。对权力的野心和争论今天都在我们堕落的血轮里。这个野心和争斗不仅在男人中间，在女人中间也能够看到。米利安和亚伦对摩西的背叛就证明这一个点。我相信这个背叛是由米利安鼓动的。我看过一些事例，就是姊妹在幕后鼓动背叛的，她用弟兄来达成她的目的。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都要小心防备我们里面这一只野心的地鼠。头一代跟随基督的人就受到争权的困扰，在极重要的时刻，当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告诉跟随他的人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他们听了却没有听见，也不在乎他所说的。他对他们说到他的死，他们却在争权力。雅各和约翰的母亲甚至把他两个儿子带到主跟前，求他在他的国度里一个坐在他右边，一个坐在他左边。其他的门徒们就恼怒这两个弟兄，这指明门徒们中间有争权力，有争地位。你如果把使徒行传和书信读一遍，你就会看见召会生活从开始就有这种争权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欺哄圣灵，实际上也就是在争权力。他们想要成为重要的，使自己能够在别人眼中看为高。在书信的末了，约翰还提到一个争权的人，丢特非。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夺权力的历史，这个争斗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你可能不晓得，但它却隐藏在你的里面。至终召会生活会把我们真实的光景都试验出来，只要我们在召会生活中，你我迟早都要被试验，并且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都要被暴露出来。我要请你想想民数记里以色列人中间的背叛者，有一些背叛者是在营的边界，有一些人是掺杂的群众，有一些是与带头的摩西非常亲近的人。 现在在民数记16章有250个首领背叛了。看到这一切，我们必须相信每一个以色列人里面都有争权力的野心。我们面对过这个难处已经多年了，长老们知道他们如果在一个地方教会中服侍几年，必定会得罪一些人。有些人谋求地位和权力，很可能因着长老他们得不到他们所要的，于是他们就被触怒了。比如在1935年在上海，一个同工起来要在骚乱的光景中谋求升迁，那时尼弟兄不在，教会的行政和工作的带领就落在我身上。那位想要利用风暴得到好处的弟兄来找我，但我没有给他正面的答复。至终这一位同工成了尼弟兄的敌人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或主工作中带头的领头地位的人，无可避免的一定会得着一些贪权的人，因着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地位的贪欲没有得到满足，这些贪婪的人就会被触怒，对那些带头的不满。在这种情形里，民数记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的帮助，使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在民数记16章，摩西在面对250人这么大规模的背叛时，他仍然是勇敢且忠信的。虽然他面伏于地，他却仍然做了些事。他将这事公开的带到神那里，让神进来说话、审判并表白。那些背叛的人不理会摩西所做的，特别是那些带头的，他们非常的顽梗，决意不顺服。当摩西要大丹和亚比兰来会幕，就是来主这里的时候，他们控告摩西说，他把他们带出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埃及，自立为王管辖他们，又没有把他们带进牛奶与蜜之地。至终他们说，难道你要刨出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他们非常会说话，并且非常顽固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呢？在任何的背叛的情况下，最好什么也不做。主仍然是主，他仍然活着，他仍在他的宝座上，仍是主宰一切的。他是主宰的主，也有最高的权柄。他是今天基督身体的头，因此我们只需要一直把事交给他，让他照他的所事来行。这是我们能做的，并且也是我们唯一该做的。关于我们自己，我们需要看见，如果没有主的怜悯和恩典，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可能就像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一样。因此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并警醒祷告，不让一切背叛的光景临到我们。